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真的在神的里面，刚才主席带领我们去思想，我们要为到我们身边周围的遭遇来祷告。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试过在医院做手术，是需要麻醉那种手术。很多弟兄姊妹呢都很喜欢诗篇二十三篇，我都不例外。我相信呢很多弟兄姊妹都识背，但是当你在手术床上边，当你准备去被麻醉的时候，在这个一刻，我相信最宝贵一样东西就是能够背诵一篇你很熟悉的诗篇，陪伴你去经历前面未知的路。今日我们同样的要去思想诗篇，不过我们今日思想的是诗篇二十四篇。其实诗篇二十四篇都是一篇很精彩的诗篇。其实诗篇二十四篇其实是由三幅的图画组成的。第一幅的图画是描述到耶和华创造世界，按住古代近东的文化，创造和王权是有关的。这个是表示世界是由耶和华掌管和管治的。第二幅的图画是描述呼应诗篇第十五篇，谁能登上耶和华的山，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？就是守洁心清的人，他不倾向虚妄，起誓不怀诡诈。而第三幅的图画就是讲到神是胜利的王，描述耶和华战胜敌人，因此众城比喻作列国，要大开城门欢迎荣耀的王入来。他入来的时候就要掌管管治这些的城，管治列国，成就安定，不会动摇。在教会年的里面，今日就是终之主日，就是复活节主日之前的一个主日。在过去三十几天的里面，我们一起去经历一个遇苦期之旅。我们随着主耶稣一步一步步向耶路撒冷。今天我们就去思想，当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周围的人怎样去欢呼歌颂，怎样去将和撒那和撒那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。今日我们在诗篇二十四篇的里面去看到，原来这个的歌颂背后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。我们今日思想的就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人是一些什么的人呢？他是一些赞美造物主，渴慕神掌权和迎接荣耀王的人。究竟蒙耶和华赐福的人有些什么的特质呢？让我们一起的祷告。慈爱圣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，纵然在这个世界里面变幻无常，纵然我们看到很多的凶恶在我们的当中，很多的人命的伤亡，但我们仍然看到你是那个掌管全局的主。你今日要进入耶路撒冷，要去完成神你自己救赎的计划，就是你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，为着我们的罪缘故钉身在十字架的当中。但是今日当你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你是得着民众的欢呼，因为你要作王。你不单止在那一刻要作王，你要作王直到永远。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愿你让你的信息亲自向我们说话。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祈祷感恩，奉基督宝贵名字祈求，阿们。蒙耶和华赐福第一个特质就是赞美造物主。这一句的经文是很伟大很澎湃的一段经文，不如这样，我们一起去读这两节经文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读，预备起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中的，都属耶和华，他把地建立在海上， 安定在江河之上。大家睇到地、世界、海，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个代表就是说神所创造的一切是何等奇妙，是何等的超奇。神创造这个地球，神创造这个宇宙，神所创造的是我们人尽我们一生穷我们一生的努力，我们都不能够去明白和了解。今天很多人说我们要坐太空船超越很多很多的光年，甚至在五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加加林的太空人，当他踏足这个人类的轨迹的时候，他说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神的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在他的思想里面，他以为上到去个太空里面就会见到神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可笑，因为今天神不是在个宇宙里面，他是超越那个宇宙的，他是我们不能够去想象的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我又看到我们的天父上帝，他更加与我们这班普通的人同住。你说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奇妙超奇呢？我们又看到圣经里面神将这个大地和海洋分开，将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分开。我们看到神创造的时候，哇，那种的天打开的时候，地的水涌流的时候，开始了这个生命。在诗篇104篇第24-30节，圣经这样讲，他说耶和华你所做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，全地遍满了你所造之物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，其中有无数的动物，大小活物都有，那里有船行走，有你所造的力威亚谈，又有在其中。好得意是吗？力威亚谈是什么来的呢？咁呢，原来喺希伯来喺约伯记里面呢41章呢提到呢这个力威亚谈呢其实是鳄鱼啊，译做。不过呢我哋简单嚟讲，佢係代表咗海兽。代表乜嘢呢？即係话呢这个天地同埋呢个海洋都系神所造。唔知点解犹太人嘅观念里面呢佢会认为海呢样嘢呢系神秘嘅。海系属于一个恶魔嘅。另一方面呢，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地球里面呢三分之二是什么？是海来的，陆地只是占三分之一。我们也都真的去思想到今天我们面对的世界是怎样呢？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停摆了的世界。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样，当所有飞机停晒的时候，当各国都说不给外人来入去自己的国家的时候，整个世界的全球化就逆转了。好像神所创造的大地就停顿了下来。不过你有没有留意最近的新闻？虽然这个大地好像停顿了下来，但有一些东西是改变好了。是什么呢？在这个地球的污染的情况改善了。我们都想都想不到那些的污染的排那些废气少了。我们看到呢在地球望下去呢那五大洲呢清澈了。其实会不会越来越似回神起初创造这个天地的模样呢？赞美我们的造物主是需要我们的心有一个清洁的心，需要我们的心有一个敞开的灵，要将我们所遭遇的困难，要将我们所看到的困局全部的放下，以致我们看到父神原来是仍然掌管这个世界。那些无神的人他不会看到这一样的。无神的人就是说当人的努力尽了力做了他的事之后，他就说一切听天由命。但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是一个有位格的神，是一个有性情的神，我们今天向他的呼求他是听到 所以我们要向这个造天地的主呼求的时候，其实代表了我们的生命跟祂又接近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蒙耶和华赐福的人，第一个特质就是他懂得去赞美造物的主。第二方面，蒙耶和华赐福的第二个特质就是渴慕神掌权。我们一起读三至六节好吗？预备起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就是守洁心清、意念不向虚妄、起誓不怀诡诈的人，他必蒙耶和华赐福，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是寻求里面的雅各。洗拉，我们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，往往我们就思想到里面所讲到哪一个能够登山，哪一个能够站在他的圣所。我们就看到蒙福的人是一些愿意去将他的眼目去望向神。但我们知道呢，耶路撒冷是建在一个山上面的，而这个殿亦都是矗立在耶路撒冷的当中。所以我们看到诗篇里面有上行之诗，是不是我们由低向高，一步一步去踏进神的殿。我们看到这个山，这个圣所，就是代表人需要仰望我们的天父。其实人是很渺小的，人是很多东西是掌握不到的。但是圣经里面特别提醒我们有三个特质，就是说这个蒙神赐福的人是要守洁心清，不向虚妄，起誓不怀诡诈。今日我不敢说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都已经可以做到这三样东西，但是最少我们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做得到。今天我们不是讲一个道德，不是讲一个人看来很高冠冕堂皇的东西，我们也不是讲一种哲学的思想。今天我们是讲我们的心里面清洁无瑕，圣灵打理我们的心窗，当我们的心窗污秽了的时候，圣灵进入的时候抹了我们的污迹，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这个窗外就是神的创造。圣经说他必蒙耶和华的赐福，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。是啊，赐福是什么？赐福就是神使这个人成为义。如果我们在新约里面，我们很清楚，是不是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因什么？因信称义，是不是耶和华因为神相信神的缘故，神就看他为义。这个是旧约和新约一贯的道理，蒙神使他成义，就是耶和华所赐一个福。圣经说这些蒙神赐福的人是一个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不单只是一个人，是一族人，是神所拣选的一族人。在旧约里面当然就是讲以色列人，但是来到新约，除了以色列人之外，我们这一班属乎神的子民，我们都是一班耶和华的族类，是寻求神面的雅各。意思就是我们是一班神所拣选的子民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看诗篇呢，我们都很容易会有一个陷在一个危险当中，就是我们觉得呢，诗篇是每一篇每一篇都有它独立的信息。但是呢，当我预备二十四篇的时候，原来呢，诗篇有一些的学者呢，他研究呢，原来由十五篇到二十四篇呢，是一组诗来的。它是一组呢，是一个有排列的诗来的。譬如呢，我们去看第十五篇和二十四篇，都是讲到进殿的敬拜诗，进殿的敬拜诗。而这个呢，十六篇和二十三篇呢，都是一个叫做信靠诗。而十七和二十二篇呢，是一个哀求诗。 求神去脱离敌人的攻击。而十八篇和20、21篇是君王诗，而中间就是第19篇，它被称为律法诗和智慧诗。我有一个图给大家去看的。所以呢 有学者呢他就说呢，原来这个15至24篇是一组诗来的，而15和24呢是对应，而那个中间最重心的部分呢就是诗篇19篇。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诗篇19篇讲什么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是吗？跟住第19篇第7节话，耶和华的律法全被使人苏醒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而19篇最后1至14节话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如果我们看19篇是这个组诗里面的中心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的知道这首诗是一个赞美神创造的诗篇。这首诗篇是带领我们去认识神律法的诗篇。这首诗篇亦都是一首认罪的诗篇。刚才我们读3至6节的时候，我们提到最后有两个字，细拉，是吗？细拉代表什么？细拉这个字是代表一个音乐或者一个合唱的符号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乐理啊，或者都看下谱这样。那么有个休止符的。有点像，就是说停一停。整首诗篇呢有一个停顿。而这个停顿是代表什么呢？是要我们在心里面有一个思想的空间，它是一个休止符，暂停。诗篇里面有一首诗篇，是吗？你们要什么？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当然这个休息不一定是说我们睡低睡觉，是吗？这个休息也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我们要停止我们的挣扎，我们要在一个战争的紧张的状态之下，我们放松。我不知道在这段的时间，你的生命是不是一个很紧张的状态。当你每天去听到电台、收音机、电视的信息的时候，今天又有50人，明天又有60人，后天又有70人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的心里面觉得点搞啊？香港的医疗系统爆煲的了，可能到第时我们真的连街都不可以出了，是吗？政府要派一些物资来给我们，即是似什么啊？武汉封城，是吗？即是有些害怕啊，真的。日日都几十个几十个、啊、我上个礼拜讲到就说400个，而家可能700个都有了，我都不敢讲那个数目，因为每个礼拜每日都是这样增加。但是神提醒我们细拉，我们停顿，我们的脑不要成日去想着那些数字，不要想着怕不怕被感染。我们可不可以在神的面前停一停，思想神？细拉这个字第二个意思，它是一个上扬的意思， lifting up 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代表在一个合唱或者音乐的里面用力发声。有时唱歌很有用的，知不知道？当你在、低谷的时候，当你在逆境的当中，当你在很不开心的时候，神藉着诗歌呢是再一次给你有力量的，成为你的鼓励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的，我初初信主其实呢有人教导我，除了我们读经祈祷之外，还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，就是我们拿着本诗歌去唱。唱诗呢可以说都是个良药来的。当我们拿着神的诗歌去唱的时候呢， 我们的心里面的力量是真的刚强起来，越唱越起劲。那当然我不是叫你唱哀歌，我不是叫你唱那些很惨情的歌，我们唱什么？我们唱赞美敬拜神的诗歌。所以我很喜欢烧浸那个崇拜、那个、敬拜的部分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赞美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神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何等的渺小，但是今天神竟然拣选我们可以在祂面前勾歌赞美祂。当我们去赞美神的时候，这个赞美就成为我们的力量。所以细拉除了休止符的意思，亦都是一个用力发声。我们在神面前去赞美去上扬的时候，神就当得荣耀和称赞。刚才有一个图翻翻给大家看，为什么说十五篇和二十四篇呢其实都好似呢，这样给这个图大家看就一看就明白了。 你留意呢，第左手边呢是十五篇，右手边就二十四篇。你留意呢，十五篇呢除了那个耶和华亚之外呢，蓝色那里你看不看到是好似的。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，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，你觉不觉得个帐幕和圣所好像很 match 咁啊？红色嗰度咧，左手边谁能居住你的圣山，跟住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系咪啊？你跟住咧第二同第四节咧，十五篇嘅第二节咧，又系三个嘅、哦，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心里说实话。而廿四篇嘅第四节咧，就系话守洁心清，意念不向虚妄，起誓不怀诡诈。咁我举一个举一反三嘅例啫，十五同廿四篇都系叫做进殿嘅敬拜诗，咁其他嗰啲对偶咧，我就唔打出嚟啦。咁当我哋去睇到呢一个诗篇嘅编排同埋细拉嘅意思之后，我哋嘅生命就再一次嘅喺神面前去经历佢，去体会神喺我哋生命里边嘅作为。我们要赞美祂，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祂。蒙耶和华赐福第三个特质就是迎接荣耀王。第七到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好吗？一起读，预备起。众城门啊，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啊，你们要被举起，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这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大有能力的耶和华。众城门啊，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啊，你们要高举，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这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是荣耀的王。细拉下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红色那里是不是众城门啊，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啊，你们要被举起，你们要被高举。一阵我们唱那首回应诗呢，就是拿这一句说话呢是成为他的写作的灵感。我们又看到这段经文里面蓝色的字是讲到荣耀的王，荣耀的王。荣耀的王就是那位有大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大有能力的耶和华。如果在旧约二十四篇的意境里面，有很多人说这个是一个进殿敬拜诗，讲到什么呢？就是讲到神的约柜要进到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些的万民，那些的百姓去敬仰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当我们今天去看这篇诗篇的时候，我们更加从那个尼赛亚角度里面去看到这篇的诗篇。刚才我讲在教会年的传统，复活节之前的一个礼拜我们叫做中之主日，耶稣骑驴进到耶路撒冷，代表了耶稣上十架前最后一个星期。我们尝试去看一下圣经怎样去描述耶稣入耶路撒冷的情况。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一到十一节，其实三卷福音书都有提及的，但是呢我在这里用马太福音。 大家可以听我读出这段经文。耶稣和门徒快到耶路撒冷，进了橄榄山的伯法其时，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会立刻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，解开他们牵到我这里来，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主要用他们，那人会立刻让你们牵来。这事发生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，这个先知所说的话就是记载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九节，那个先知这样说，他说要对锡安的儿女说，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谦和地骑着驴，骑着小驴，驴的驹子。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做，牵了驴和驴驹来，把他们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，许许多多的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，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，前呼后拥的人群喊着说，和山啊，归于大卫之子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至高无上的和山啊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全城都惊动，说这个是谁？众人说这个是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先知耶稣。在这个景象里面，我们特别留意，如果在二十四篇里面，这个荣耀的王进城呢，圣经说他是一个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圣经说他是一个战场上大有能力的耶和华。但你很奇怪，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是骑着一头驴驹子。没人会想象到一个荣耀的王会骑着一个驴驹子。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做？因为耶稣是那位谦卑的主，耶稣有一个谦和的心肠。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，圣经这样描述耶稣那种谦和的心肠。圣经这样讲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上帝的形象，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同等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谦卑自己，全心信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上帝把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使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众膝都要跪下，众口都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归荣耀给父上帝。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思想到主是那位虚己的主，是那位谦卑的主，是那位信服的主。有时想回我们虽然做了基督徒一段的时间，但是究竟我们的虚己、谦卑、信服的功课学成怎样呢？很多时候呢，有时因为人家的一句说话，人家一些的评语，可能你看到的时候呢，心里面呢很不安乐，很不舒服，可能心里面会喊着说，为什么这个人这样说话的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即是我们都未学到好谦和谦卑，我们还有一排学。但是主他却是来到这个世间上，是作我们的榜样。合成的人就说，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至高无上的和撒那。我们成日会讲和撒那，我们刚才唱的首诗歌，和撒那和撒那和撒那归于至高处，是吗？我们唱这首歌，那究竟和撒那为什么呢？这首歌和撒那很多时候就是说，奉主名的来应当称重， 奉主嚟嘅名应当尊重。但系呢个系一个赞美嘅宣告，系类似哈利路亚嘅意思。但系有一个好不同、截然不同嘅意思，原来佢同时系代表着救赎嘅恳求。你睇下个绿色嗰个图下边有三个英文字 ，Please save us， 请救救我哋，我求你嚟拯救我哋。当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嘅时候，群众就话何塞拿，佢哋系承认耶稣系佢哋嘅尼赛亚，正如佢哋所称嘅大卫嘅子孙。耶稣是那位谦卑的主，谦和的主。就是今天我们要问一下，究竟我们需不需要耶稣的拯救？很多人说，牧师，我们当然需要，而且救了，是不是？很多时候我们说，神已经救了我们，我们信耶稣那一刻，耶稣已经救了我们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不是只是讲你信耶稣举手决志的一刻，我是讲其实我们无时无刻都需要上主的拯救，拯救我们脱离那种与人比较的心，拯救我们脱离那种心里面不舒服的啰啰挛的心，拯救我们脱离人家对你的评价，拯救我哋去脱离人对我哋点样睇。我嘅工作系咪一个体面嘅工作？我所做嘅系咪众人都赞赏嘅工作？我哋需要从呢啲嘢得拯救，我哋要需要仰望神。第二个问题，我哋要问你是否尊基督为王？如果基督是我们的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自己是他的子民。当我们是他的子民的时候，圣经里面所讲的八福，圣经里面所讲的登山宝训，就是成为我们生命里面那种生命的表现。如果我们不是神的子民，八福、登山宝训是永远我们没办法做到，因为它不是一个道德伦理的教导，它是一个神子民活出来的生命样式。我们要需要尊基督为王。第三个问题可能是最埋身的，你的生活优先在哪里？什么是你花最多时间、最多心机、最多力量的事情？有些事我们真的很明白，我们有责任，是不是？神交付这个责任给我们，我们就要负这个责任。我为到很多在家庭里面的做妈妈的真的很不容易，这段时间那些小个的小朋友24小时在家，是不是？真係即係有時我自己做老公都係咁啊，今晚食乜嘢啊太太咁，今晚食乜啊，即係我成日問佢今晚食乜嘅，佢又辛苦個頭啊，今日買啦，買返嚟啦，咁好唔好啊？好好好，我梗係唔敢講乜嘢啦，係咪咁辛苦已經啊。如果我放 home lift 嗰日呢，直情係要即係两餐，是不是？两餐买一餐都好啦，唔好煮两餐真係得了嘅咩？唔掂㗎，是不是？我睇到係呀，我哋有呢种责任啊，呢、这个责任呢落在我哋嘅身里面，有时真係好唔到我哋讲咩优先，係咪？好难讲。但有一样嘢，我觉得你嘅优先就係你与神相交同行嘅时间。你有没有留低生命的空间，你可以在神面前跟他倾心吐意？你可不可以有生命的时间，你可以藉着他的话语每日成为你生命的动力？你会不会好像我刚才所说，我们都每日有一点的时间 去赞美我们的主。老实说，你在家没什么人的地方，你唱歌唱成怎样都不要紧，但是当你肯唱的时候，你的心就打开，你就能够在神的里面与祂亲近。特别什么？特别这个世界这么多声音的时候，你第一样东西你要去听神的声音。奉主名的是来应当称重的。今天我们再思诗篇二十四篇的时候，它是旧约一首迎接君王进殿的敬拜诗，到新约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正是一个荣耀的王的姿态出现，应验了撒加利亚先知的预言。我们正进入圣周，回顾主耶稣钉十架前最后一个星期那个情景，我们的生命要与主同步，体会祂所经历的，帮助我们更深刻的这样与主连结。让我们一起的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面，求你给我们有一个雀跃的心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那位荣耀的王，你却是抗卑来到世间，进入耶路撒冷，几日之后那些人却将你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今天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将我们的焦点调校，让我们与你的心同步。你是那位得胜的君王，我们靠着你，我们同样能够得胜这个世界，得胜我们心里面很多的郁闷，得胜人家对我们的看法，对我们的评价。我们更加要守洁心清，远离虚妄，不怀诡诈地来到你的面前。你帮助我们，你让我们在这个敬拜当中见到你。感谢主，愿纳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基督宝贵名字祈求，阿门。